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20年7月3号，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五傍晚6点。在这一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播出的主要内容有：北京通过了港版国安法，并在7月1号开始实施，已经有人因为涉嫌违反国安法而被捕；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引发国际强烈反弹；香港国安法这项漠视港人主流民意和国际社会反应而仓促推出的立法，在香港社会引起激烈震荡，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自治甚至被认为不复存在。此外，我们还有其他更多的内容，欢迎收听。首先是两则国际新闻。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说，他的政府正在考虑向香港公民提供安全港的提议，因为中国日前开始实施的严厉的国安法威胁着香港公民。莫里森星期四对内阁说，政府将很快考虑一些选项，向香港公民提供类似英国向香港公民提供的居住或工作的机会。他说，在我们对那些安排做出最后决定时，我会宣布的。但是如果你问我，我们是否准备好站出来提供支持，答案是肯定的。英国外交部星期三宣布，将延长拥有英国国民海外护照 BNO 的合格香港公民居留权至5年。这项新规定将允许拥有BNO 的300万香港公民有权在英国居住和工作5年，而不受目前6个月的限制。在英国居住5年以后， BNO 的持有人能申请在英国定居的身份，并在1年后申请入籍。莫里森说，英国的做法非常重要，实际上与我们表达的观点非常一致。美联社的报道说，澳大利亚可能向香港公民提供临时的保护签证，允许他们在澳大利亚居住长达3年。中国的立法机关6月30日通过并开始实施港版国安法，这项涉及范围很广的国家安全法跳过香港立法会例行的立法程序，也没有征询香港公民的意见。这项法律的制定被认为是中共直接插手香港事务，破坏香港的高度自治和法治，终结了中国承诺50年不变的一国两制。澳大利亚外长佩恩说，港版国安法威胁着香港的司法独立和香港人民的权利和自由。美联社的分析认为，澳大利亚向香港公民提供安全港可能会加剧澳大利亚同其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的紧张关系。澳大利亚将是在英国之后第二个向香港公民提供庇护的五眼联盟国家。五眼联盟即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香港是全球第二大澳大利亚侨民居住地，超过10万澳大利亚公民住在香港。在另外一方面，印度封杀中国数10款移动应用之后，有消息说印度总理莫迪删除了自己在新浪微博的账号。路透社周四的报道说，这个消息得到了印度政府消息人士和新浪微博的证实。印度政府周一宣布禁止59个中国应用软件在中国发行，微信、抖音国际版等在中国和海外都很受欢迎的移动应用都在其中。印度政府的这一行动被认为是对中国的报复。在6月15日发生的中印边界冲突中，印方牺牲了20名军人，中国至今没有公布伤亡人数。印度称，这次袭击是中国军队预谋的， 北京否认了这些指控，并指责印度军队越过边界进入中国境内。消息人士说，莫迪是在封杀中国移动应用的当天要求取消他的微博账号的。北京通过了港版国安法，并在7月1号开始实施，已经有香港人因为涉嫌违反国安法而被捕。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7月1号说，香港现在已经成为另一个中共统治的城市。美国政府担忧港版国安法第38条影响在香港的美国人，将出台美国企业在香港营运的方针。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今年的7月1号正好是香港的主权移交23周年，但同时呢，也是北京实施港版国安法的第一天。在7月1号当天呢，许多的香港民众走上街头抗议国安法。那么根据香港警方提供的数据呢，截至晚上10点为止，已经逮捕了大约370人，而当中有10个人涉嫌违反国安法。那么在7月1号星期三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国务院的新闻简报会上表示，香港已经沦为另外一个中共管制的城市，而且国安法的23条令人担忧。我们看一下蓬佩奥国务卿是怎么说的。
Yesterda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mplemented its draconian national security law on Hong Kong.
蓬佩奥国务卿也说呢，在上个星期五就已经针对镇压香港民众的这些人呢，发出了签证的限制。那么在星期一的时候呢，也宣布了停止对香港出口国防以及军民两用设备。那么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星期二正式认定华为以及中兴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禁止美国公司利用价值83亿美元的政府资金购买这两家公司的设备。那么对此呢，蓬佩奥国务卿也做出了说明。那么就在7月1号星期三呢，美国的国务院、财政部、商务部以及国土安全部发出了新疆供应链企业咨询指南，警告供应链可能涉及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违反人权的美国企业，说他们有可能会面临企业的声誉、经济上还有法律上的风险。那么此外呢，蓬佩奥国务卿也特别在呼吁习近平主席，希望他能够重新考虑一下在实施港版国安法之后对于中国未来的前途。白宫国安会在6月30号星期二的时候回应美国之音的问题时，就曾经说过这实施的港版国安法呢是不好的，他认为说敦促北京当局要尽快的改弦更张。不过呢，星期三蓬佩奥国务卿就表示，从过去48个小时的迹象看来，中国政府并没有要回头的打算。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引发国际强烈反弹。美国国会两党议员纷纷发声，严厉谴责北京强行推动港版国安法，并表示美国将以更多的制裁来做出回应。请听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30号通过引发各界反弹的港版国安法，美国国会多位两党议员纷纷表示担心，北京接下来将依据这项法律作为围捕民主派活动人士的借口。在香港主权移交23年来，七一大游行首次遭到禁止。港版国安法生效实施之际，数以千计的香港人继续走上街头进行抗议。香港警方展开强力镇压的同时，也首次拘捕被指涉嫌违反港版国安法的市民。还有议员表示，美国接下来也不排除采取更多制裁予以回应。美国参众两院6月30号还再次推出新的法案，允许部分香港居民以第二优先的身份在美国申请避难。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极具争议的香港国安法 在中国人大常委会一次特别会议上完成立法，并在香港落地实施。这项漠视港人主流民意和国际社会反应而仓促推出的立法，在香港社会引起激烈震荡，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自治甚至被认为不复存在。美国商务部宣布暂停美国对香港给予的特殊待遇，并评估是否永久取消这项待遇。此前，美国国会已经一致通过加强版的制裁法案《香港自治法》。一位中国智库学者表示，北京为了其所说的国家安全，不惜应对任何国际制裁，并作出反制。港版国安法实施后，对美中关系和香港社会产生什么影响？危害国家安全又如何界定的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的报道。
北京官方宣传强调，这项法律是针对极少数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行为和犯罪分子的，如果罪名成立，最高可判无期徒刑。央视评论指，香港国安法有助于香港社会认清四宗罪及分裂、颠覆、暴恐、干预和四种罪人，与之进行政治和法律的切割及斗争。7月1号，香港国安法实施首日，香港民主派人士呼吁港人上街抗议他们所说的终结一国两制的国安恶法，大批防暴警察部署在香港街头，并对抗议者展开抓捕行动。有报道说，大约有70人被捕，其中有人涉嫌违反了新颁布的国安法。有中国官媒注意到，香港执勤的警方队伍中有一些佩戴英文字母 N 标志的人员，据说是临时派出的国安警察。香港国安法的正式生效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应。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对香港国安法深切关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指出，中国共产党强加于香港的国安法破坏了这个特别行政区的自治，一国两制沦为一国一制。美国国会一致通过了香港自治法，其中包括制裁破坏香港自治的卸任和在任中港官员的条款。根据在联合国备案的中英联合声明和一国两制承诺，北京曾保证香港主权移交中国后，其既有制度和生活方式将维持50年不变。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港澳研究室主任张健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政府出台香港国安法就是为了确保香港的一国两制和繁荣稳定，但是在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的利弊得失面前必须做出权衡。
在他所谓的各种制裁压力下，中国政府不会说因为他的制裁措施去改变自己要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一些举动。另一方面，他这些措施呢，我刚才说了，一方面它是个双刃剑，它对美国自身的利益也有巨大的危害啊，对其他国家在香港的合法利益也有很大的危害啊。另一方面，它这些所谓的手段会不会实行，会不会采取，是另一方面的。
张健指出，对于美国以拒发一些中国和香港官员签证等制裁，中方也有反制，而且他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首先考虑的是跟中国做生意、谈贸易，回避香港问题。
大家知道特朗普根本就不关心这个所谓的香港这个什么所谓的这些这个民主啊这些选举之类的，他要的就是筹码，他讨价还价，这个大家全世界人民都知道啊，美国人民也知道啊，对吧？但是特朗普根本不关心的，他关心的就是讨价还价、利益交换啊，这个大家都前不久这个博尔顿这个书里表现，大家你应该也看到了，是吧？他就是要跟你搞利益交换的。所以说他的措施能不能实行了之后有没有效果是另一回事了。
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中国问题学者冯崇义教授对美国之音表示，一些中国智库学者关于特朗普政府的重商政策的看法已经过时，特别在新冠疫情重创美国经济并影响到特朗普争取连任的选情之后，华盛顿对于香港事态的发展不会袖手旁观。
那种结论已经过时了，因为现在是他们低估了这个疫情，新冠病毒疫情对美国政治生态的改变和对这个什么川普本人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
香港时评人前特区政府官员陈云不久前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央派人在香港设立国安机构违反中英联合声明这个国际条约和基本法， 是非常严重的事情。他说现在强推这样的立法也是为了扭转国际视线，缓解美中脱钩的压力和摆脱疫情爆发后中国所陷入的不利处境。陈云是《香港城邦论》一书的作者，被视为本土派港人中的知名人士。他日前公开表示退出社运，前政务司长陈方安生、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等一些活跃人物也都在香港国安法颁布前纷纷宣布退出社运活动或所属团体。中国港澳问题学者张建博士强调指出，香港国安法实施后仍然保证香港独立司法权和终审权，没有排除外籍法官，而且不设追诉期，只要在7月1号以后不再继续进行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就不会被抓。他也表示，涉及分裂、外部干预等危害国家安全的案件不由外籍法官审理，因为考虑到外籍法官认定罪行的标准会有所不同。
这个法律充分保证了香港的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还保证了按普通法体系的操作，这已经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了。这个法律已经不设追诉期了，已经是又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法律不设追诉期啊，就是说你从明天开始，你只要收敛了啊，其实是不会追究你的。这不设追诉期啊，不会跟你秋后算账的。你说陈方安生为什么退出江湖啊？他退出了之后，他后面不会再危害国家安全呢？那我们也不会，国安法也不会抓他，也不会对待他怎么样的。你这些年轻人为什么今天纷纷解散这些港独组织？那他不就意识到这个不设追诉期嘛？那他解散，他认为他解散之后就是没有了证据嘛？我不在这个在面上再干这个事情了，那不就是不会追究到他的责任吗？
在被问到什么情况可以当作危害国家安全处置时，这位中国官方智库学者称，香港国安法规定只有行为和活动才会追究，而批评言论在他看来并不触犯该法。
这个国安法实施了以后，香港的这个媒体或者是公众对大陆的政策提出批评，算是危害国家安全吗？还是属于表达自由？
不是，你是危害国家的行为和活动。行为和活动，你这言论自由，就像邓小平以前说，你骂共产党可以啊，但你不能推翻共产党、颠覆共产党。
比方说，在网上发表一个文章呢，
我认为也没问题。你没有实际的行动。
对，可是这种情况呢，在大陆是司空见惯的。你在网上说句话，可能就会找出谈话了。
大陆一回事，大陆也不是司空见惯的。我刚才说了，这个法律在香港是按香港的普通法体系来操作的。当然了，除非有一种这种行为啊，你后期又进行了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是吧？要被这个国安法而检控了。检控的过程中，可能搜集证据的时候，就找到了你过往的一些东西，这个时候可能就被纳入了这个证据之一啊，是吧？但是这是你进行了危害国家安全的实际的行为和活动。你的言论自由，我相信政府。哎，你像我们的，你也生活在北京，大家私下的这个，或者是网上发表一些这个言论，也没什么你怎么怎样吧，是吧？这个大家都。何况在香港这种地方都是按普通法来操作，怎么可能呢？那政府里面的一个大量的公务员、商界的一些大佬还经常指责共产党、指责中国政府呢？
旅澳中国问题学者冯崇义教授认为，香港国安法是一部跟中国内地的国安法本质上一样的口袋法、箩筐法，界限宽泛，用词模糊，比如可能导致严重后果之类的说法，而且解释权由中国当局掌握，因此这部国安法被当作武器来打击香港的民主力量。
国内那个国安法一样，它都是这个叫口袋罪或者是箩筐罪，就它的定义相对而言比较模糊，它可以把很多行为模糊的行为都包进去。如果这个法律是由真正受过西方法律训练按照依法治国或者法治理念来解读的话，一些模糊概念是属于可定罪和不定罪的，这些都会被排除掉。可是这个法律本身它的解释权在中央，在中共政府，必须强调它的目的就是要把他不喜欢的人，在香港这些不喜欢的人一网打尽，所以他的这个兵器是非常非常宽泛。如果按照他这个法律条文，他完全回放到里头，他说如果是你这些行动有可能导致任何人对香港政府、对中国政府的仇恨，有可能引起严重后果，他用的是可能， 就这个事发在里头以后，就所有东西他都会解释成你说这句话有可能导致这个啊民众对共产党对中国政治制度的仇恨，有可能会导致这个什么样的后果，立刻就会使用本法。所以他这个是相当阴险的啊，也非常不规范的一个法律，而且这个他要惩治的范围非常广泛，而且他讲这个啊，从人员上讲，他不仅是香港人，你在香港的人或者你现在在香港住的所有人，不管你是香港人还有其他持有其他国家的啊护照或者是国籍，他都会列进来。所以这个是一个啊，从二十一世纪角度上讲是非常荒诞、非常荒谬、非常野蛮的一部法律。
不少分析人士认为，北京急速制定港版国安法，并于香港回归23周年纪念日当天开始实施，有震慑和排斥香港民主派参加九月举行的立法会选举的动机。香港时评人陈云认为，港区已经有了涉及反恐和国安的法律条例，并不需要匆忙推出这样一部引起巨大争议和国际纠纷的法律。香港特区政府上个月在争议声中推出了国歌法，规定违反此法者将被追究刑责。与此同时，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出台规定，新入职及现职中小学教师必须接受价值观、操守、国家及国际教育发展等方面的培训课程。此举受到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的反对和批评。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称，在香港不少学校里，教育已经严重偏离一国两制的正确方向。评论人士陈云指出，香港特区当前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些做法将会适得其反。他说，内地长期实行红色教育，但看来并不成功，还是有很多人设法移民，选择到他们认为更适合的国家或地区发展和生活。
应该起不到了。这个教育的问题你跟大陆人也起不到，也不是大陆人也不爱国，很多都走，有方法的都走。
香港美国商会上个月发表一份调查报告说，该团体有60%会员认为港版国安法将损害香港营商环境。此前美国商会曾警告说，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将会对香港和美国工商界造成严重后果。美国之音叶斌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人大常委会在七一回归日前夕通过港版国安法，香港核心价值岌岌可危。中共官媒表示，港区国安法有利于香港社会恢复稳定繁荣，让香港迎来二次回归。香港亲中媒体甚至列下名单，要求潜逃暴徒逐个捉，造成民间人心惶惶。港人抗争历经2003年的反23条立法，2015年的雨伞运动，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最后竟被中共全面接管，结局令人唏嘘。国安法下，港人的生活方式会有哪些变化？香港还会不会保有世界性自由港的地位？北京二次回归或人心回归的期待会实现吗？在美国之音稍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中，主持人邀请嘉宾就这些问题进行解读，下面是解读的具体内容。
好，首先我来请教刘梦熊先生啊，人大常委会快速通过了香港国安法，最后的文本呢，我们还没有看到，但是我们从中外媒体以及香港本地媒体当中报道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4个项目明确入罪，那就是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这个恐怖暴力活动，还有勾结境外势力危及国家安全。我来请教刘先生，观察人士注意到说，审议这个审议过程中呢，这个港区国安法的这个内容越来越严苛，它的分量也在不断加重。那刘先生您怎么看这部香港国安法，您的感觉是什么？
自由和法治是香港的核心价值，而法治是讲求目标公义跟程序公义的有机统一， 作为这个香港作为这个法治社会，那从目标公益来讲，我们香港同胞当然是支持维护国家安全以及为国家安全的立法，但是这个立法必须是要依照程序的公益来依法立法。那么从基本法第23条来看，这个国家安全应该是香港特别行政区自行立法。如果按照基本法第18条，应该是，香港要么就被人大常委会宣布处于战争状态，要么就处于紧急状态。但是现在两种状态都不是。好了，然后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法法，它有一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立法的程序。我们也看到是现在这个港区这个国安法的立法过程啊，是充满了特事特办的急救章，甚至今天早上的时候呢，人大常委会已经是举手全票通过了港区国安法的这个草案，但是到此时此刻，关系到我们750万那个香港同胞罪与非罪的这么一个重要的那个法案，传闻我们还没有看到。所以呢，鉴于以前谭卓人去追查豆腐渣工程，要说是这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被判5年徒刑。刘晓波看说这个政治体制改革搞了208宪章，又被说是颠覆国家政权，判了11年。还有就是说那个王全章这些维权律师也是说多颠覆国家政权。那么从香港同胞来看，这些无疑都是以言入罪，所以就很担心，如果把这个标准套来香港的话，就会令基本法赋予港人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等等啊，受到这个冲击，是失去免于恐惧的自由。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说，这个港区国家安全法的立法，必须是按照习近平主席所讲的，坚持一国原则，尊重两制差异，二解不可偏废，要体现这么一个精神，就是说做到是目标公益跟这个程序公益的有机结合。谢谢。
好，那么中国内地官媒我们看到了，都认为这个港区国安法有利于一国两制，但是很多人都把它视为香港一国两制的终结。此前我们看到香港呢，它是中国唯一一个有别于其他地区的这个城市，此后呢，它将变成中国许多大都市当中的一个。我来请教香港纪硕明先生啊，您认为港区国安法中的哪些条款对于香港影响最大、最彻底的改变了港人的生活方式？
最大的改变呢，应该是香港原有的两制的司法架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就中央在香港新设立了国安部门，并有执法权利，那个还保留了对极端重大案件的中央审判权，甚至有可能拉人进内地来受审。那么这些呢，对香港来说应该是非常震撼的。反送中就直接就变成了依法送中。那曾经的一国两制中最大的区别在于香港与内地的司法体制不同，当初是说内地和香港互不干涉，甚至对刑事案件至今两地还没有司法那个协助，所以内地公安不能到香港执法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现在一一都破局了。虽然北京一再强调国安法只针对极少数危害国家的犯罪行为，但是内地人治大于法治，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就香港人呢，可能是不相信内地的这种司法公正性，再加上建制人士一再是叫好国安法的强大的一个政治作用，所以呢，他不断敲击不少香港人那一颗向往自由的小心脏。所以呢，北京下决心铁腕治港，可能对香港向往自由的约束，当然会是有很大的一种这个一个改变。徐波，
好，那么现在用人心惶惶来形容港人目前的心态， 似乎并不过分。我们看到亲中媒体《大公报》甚至开出了一份长长的名单，题目很吓人，就是潜逃暴徒逐个捉，秋后算账。那么请教刘先生啊，中共一再安抚港人，刚才季硕明先生也提到这个问题，说这个港版国安法呢涉及的只是极少数人，那您怎么看中共的这个说法，真的是只有极少数人受影响呢？
首先那个大公报那个开出所谓潜逃暴徒逐个抓这个名单了、已经就是文化大革命专政是群众的专政的翻版啊，完全是这个人治而不是法治啊，这种舆论的审判来讲呢，完全是浅达这个法治精神。其次讲说什么极少数人这个问题呢，我们基犹新啊，当年那个去这个1955年啊，中共去批斗这个所谓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时候，也就是说极少数人，结果株连了16000多人。好了，1957年反右的时候，也是说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啊是极少数，结果一下子打了，有说是50多万的右派，有说是200多万的右派。好了，10年文革啊，本来16条讲的是运动的重点是整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结果呢，所有的这个八届中央委员87%以上都被打倒、被迫害致死，所以啊，这种那个阶级斗争为纲的这种那个指导思想底下来讲呢，所谓的极少数人呢、完全是今天极少数，明天极少数，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来就是一大片，完全是会在香港重复这个阶级斗争为纲、政治运动不断的这样的打击一大片。尤其是国防大学有一位叫徐燕少将，这他曾经讲过，香港里头呢那个50年跑了一批被镇压的那个地主资本家、国民党残遭余孽那个1962年的时候呢，饥饿分子跑了一批来，70年代上山下乡的那些那个落魄分子又跑了一二十来，然后本世纪的头20年受这个洗脑教育那个青少年都反共，所以说香港人呢是难以改造的，要留岛不留人。你听到这些话来讲呢，你怎么说是极少数呢？
那么刘先生的话呢，刚才反映了港人的忧虑，这个忧虑不是没有道理的。除了我们看到弃保潜逃的人士之外，大公报列举的那个名单，我们也看到有香港许多政界人士，比如像李柱铭、陈方安生、陈云等人，我们今天也看到黄之锋、罗冠聪等人，他们纷纷发表声明，或者宣布退出政坛，或者宣布呢与勇武抗争和蓝草派划清界限。我来请教季先生啊，您预计香港国安法如何改变香港的政治生态？港人的言论、结社还有出版等自由会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影响呢？
就刚才讲的一些在民主派的领袖这个退潮，这个我觉得叫做识事务者为君节。就鸡蛋和高墙的关系谁都懂，都是人，所以在强权面前啊只能低头，他们都是有的都是70老80的人了，为了自由丢了性命也没必要，但是现在退是不是来得及，对吧？会不会为时已晚都是未知数，因为我们还没看到这个基本的这个条文。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旧有的香港政治老臣已到了末路，恰恰也说明他们本来也没有什么大的政治理想和包袱，只是不消停想找一个自由环境来作秀。那么所以可以说香港回归以来形成的中央整体控制给予一定自由的香港政治生态可能结束了。那么对原来的那些那个建制派的老臣们，我认为中央同样是不满意的。那23年来北京投放了大量的资源也没有为北京守住，更不要说扩大阵地了。我觉得这一仗下来不少建制派人员也会面临被淘汰，就慢慢北来的政治任务会加入到这个政治版图。香港目前呢还没有普选，但是在选举上 现在明显可以看出建制可能不如以前那样可以占到优势，但是你要北京直接出手来不断的使用权力帮助选举实在是太难看，我觉得。所以九月份的选举对政府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风向球。关于言论结释出版自由的空间本来23年来已经是很窄小了，接下来会更收窄。那么这个当然不是国安法本身的问题，而是可能的执法扩大化，这历来是中国法治的短板。许波，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自香港回归中国以来呢，这个港人为了捍卫一国两制，捍卫港人治港的原则，进行过多次的抗争。我们看从2003年的这个反23条立法，到2015年的这个雨伞运动啊，直到去年的反送中运动，这一路走来，我来请教刘先生啊，港人这一路走来，如今却面临呢被中共全面接管这样一个局面，您有什么感触呢？啊，您这是中共全面接管香港，这是您料想到的结局吗？
其实我们在这个20多年前那个时候看到许家屯回忆录的时候呢，就讲到邓小平是为什么要倡导一国两制呢？他说是共产党人对资本主义啊来个再认识。那本来我们是对这个是充满了期盼的，但是结果到头来在前年啊，马克思诞生200周年的时候呢，全世界绝无仅有的这个中共以高调的来说马克思是对的，那么一下子呢我们都明白过来了，因为马克思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暴力革命、世界革命、消灭私有制、埋葬资本主义，这个是马克思是对的，这说明在中植价值观里头啊，那个中共对于香港的一国两制里头呢，它本身的最终的取向。那你想想看，本来基本法第五条明确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那好，你现在由人大常委会来制定这个港区国安法，那你说这次确确实实是不屈不折的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政策嘛？现在要放到这个基本法附件三在香港实施，那么你说跟这个基本法有没有冲突呢？这是明摆着的嘛。问题是我们看到，如果他既然是以马克思是对的这个思路、终极价值观来对待香港那个一国两制越收越窄啊，实际上是把它变成了一国一制的时候，你可想而知，以后所谓的两岸假定是和平统一之后，台湾的一国两制就是香港这个样板，然后再来中共怎么看待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这个一球两制它的取态是怎么样？所以呢，从这里啊，就从香港那个他怎么对待香港，怎么去收紧香港，怎么把一国两制那个搞成啊，搞成这个名存实亡啊，让邓小平这个著名的政策里头啊，去这个变成是一个空价值啊。所以呢，这就已形成了全球化2.0去中国化里头啊，是大概率的事。从这个终极价值观，我们就可以觉得来讲呢，香港有今天的结局一点都不奇怪。
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呢就到这里，我们感谢两位嘉宾参加我们的节目，嘉宾呢发表的这个观点都是代表他们个人立场，不代表美国之音。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即将于8月15日举行高雄市市长补选，针对如何以具体行动声援香港成为选战的话题，人权团体认为，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加上难民专章将是解决之道。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距离台湾高雄市长补选投票日还剩下44天，台湾执政党民进党候选人陈其迈星期三前往参观 香港反送中运动周年图像展时表示，他在担任行政院副院长期间，就以具体行动声援香港民主，
主导协调不管是人道关怀专案行动方案以及成立专案这个交流办公室，在一些声援香港的活动里面，我可能是层级最高的政府官员。
陈其迈还说，希望未来高雄市政府能和台北中央一起合作，全力援助香港人民，除了人道救援之外，也在自由以及人身安全等方面提供最好的保障。不过，在野党之一民众党高雄市长候选人吴益政的发言人杨宝珍表示，陈其迈除了口头支持香港之外，更应该强力建议民进党中央透过修法提供港人实质的保障。杨宝珍还指出，其他在野党包括国民党及时代力量也都支持港澳条例十八条应该修法，将港人来台庇护法制化。陆委会目前的救援专案整体内容空泛，没有明确处理政治庇护的问题。在野党国民党高雄市长候选人李梅珍表示，民进党应该以直接具体方式支持国民党修法的提案，提供香港朋友最需要的协助。李梅珍还说，将持续关注前市长韩国瑜提出的香港村方案，并希望香港村能够发展成国际村。根据了解，前高雄市长韩国瑜曾经于今年三月提出香港村的构想，希望吸引香港人移民到高雄，项目包括长期停留、置产宜居、投资及创业等等。对此，陈其迈则认为，如果香港人移居到高雄是为了选择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高雄政府的工作重点应该还是保障他们的人身安全，并尊重其生活方式。长期关注香港议题的资深媒体人、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香港正在出现国安法难民，许多人并不具备移民台湾或是符合专案的条件，台湾政府应该对这些受到政治迫害的人伸出援手，
在港澳条例十八条底下成立一个香港难民专章啊，然后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容纳跟难民法等同的这一种处置，可是就是只针对香港，那这个应该是会得到大多数人的同意啦。
杨宪宏还说，蔡英文政府并没有排除修法的可能性，事实上朝野协商之后就可以通过，陆委会的专案再加上港澳条例十八条的难民专章，应该是最好的解决之道。台湾网络媒体风传媒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高雄市长补选在三方竞逐的态势之下，民进党候选人陈其迈以54.6%的支持度大幅领先国民党候选人李梅珍的14.4%，以及民众党候选人吴益政的4%。前国民党籍高雄市长韩国瑜今年6月6号遭到市民罢免之后，台湾中央选举委员会决议于8月15号进行市长补选，这也是台湾直辖市长自1994年直选以来首次进行补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被国民党奉为圭臬的九二共识，目前正面临党内不同世代的挑战。国民党应该如何处理这个所谓台海两岸关系的定海神针的九二共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今年一月，国民党在总统大选中惨败，大选期间九二共识几乎被贬为亲中投降的代名词。国民党检讨败选原因，认为主要是在两岸关系论述上失去民心。此后国民党亲壮派大声疾呼把九二共识升级换代，他们认为尽管九二共识曾经为两岸关系产生过正面效果，但是被污名化， 被贴上等同于一国两制的标签，难以被年轻人接受，在台湾已经不再受到信任。日前，国民党改革委员会提出两岸新论述的建议案，力图扭转亲中包袱。虽然仍然保留了九二共识的既定立场，但明确拒绝一国两制，并支持香港的民主。建议案把九二共识定义为过去扮演两岸求同存异的重要工具。会中还提出了四大支柱，也就是坚持中华民国主权，保障自由民主人权，维护台湾安全优先，创造双赢共享繁荣，以期建构和平稳定的台海关系。这份两岸关系论述的建议案必须等国民党中常会和九月份的全代会认可核准后才能定案。但是这个两岸论述一提出就招致国民党大佬不满，认为淡化了九二共识。前总统马英九通过其基金会表示，在他八年总统任内与大陆签订23项协议，从两会，也就是台湾的海基会以及大陆的海协会，这两会的恢复谈判到两岸领导人会晤，都是九二共识的具体实践。马英九基金会说，民进党采取否定与抹黑九二共识的方式，国民党有必要随民进党起舞也反过来动摇自己的信念吗？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22号发表声明，力挺九二共识，认为九二共识的价值不容抹杀，相信九二共识能够继续为台湾与人民有效地谋求尊严、和平与福祉。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当天也表示，九二共识是国民党面对一个中国问题的解方。他批评民进党以错误资讯误导人民，使得人民误以为九二共识就是一国两制。可是国民党这些大佬们的表态立即引起党内亲壮派的强烈反弹。国民党里的多个青年组织代表25号召集记者会表示，如果再紧抱九二共识这块招牌，国民党恐怕会流失1到2个世代年轻人的支持。国民党议员游淑慧则在脸书上直言说，难道国民党穷的只剩下九二共识？他说，国民党要誓死捍卫的4个字是中华民国，而不是九二共识，也要问问习近平还要不要一中各表。对于党内不同世代的挑战以及外界质疑，国民党主席江启臣赶紧表示，两岸论述建议案供党内外讨论，并非定案。国民党秘书长李乾隆则表示，国民党一定不会抛弃九二共识，只有如何论述的问题。台湾的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张静认为，国民党内部在九二共识上的强烈分歧显示了不同世代间对政党使命与现实环境的认知差异。他说，
当前国民党高层所提两岸新论述确实是引起党内严重纷争，但亦显现出不同世代间对于政党使命与现实环境之认知差异。历代党主席对于不再以九二共识为论述主轴皆有所异议，新英对根本原则之坚持，但新世代刻意淡化九二共识，则是基于回应台湾现实政治环境之选举票房算计。
目前台湾很多人认为，国民党的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已经不再包括台湾方面关于一中的表述，只沦为被紧紧掐在中国大陆单方面高举的一个中国之下，也就是台湾是中国大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少人甚至认为九二共识不存在，民进党在没有执政以前就表示不存在九二共识，说九二共识是国民党与中共两党私下所形成的共识，不能够代表台湾整体意见。前台湾海基会副秘书长李庆平是1992年台海九二会谈的第一线谈判代表之一，也是九二共识的见证人。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台湾1991年在李登辉总统的推动和参与下完成国家统一纲领，第二年出台了一个中国解释文，这是一中原则台湾方面的定义，也就是台湾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但是这是1911年成立的中华民国。台湾承认1949年后两岸分治，但是未来的中国一定是自由民主繁荣的中国。李庆平说，有了这个政策之后，海基会从1992年10月28号到30号在香港与大陆的海协会
进行会谈。此后两会之间来来回回沟通协商，到了11月16号，台湾收到了陆方正式回函。台湾第二天就由李庆平在陆委会新闻室发表台湾立场，这也是台海两岸自1949年以来首次达成的最重要共识。李庆平对美国之音还原了1992年他发表台湾立场的确切内容。他说：“
我的第一句讲话就是说，大陆11月16号来函，接受我方的建议，以口头声明的方式来表达一个中国的原则，但两会在事务性的谈判中不涉及一个中国的含义，我方表示欢迎。第二句话就是说，我们已经在香港会谈的时候已经充分地表达了我方的看法，因此不必在北京跟台北找一个时间共同发表。我发表谈话完以后，大概在11月30号的时候，大陆就来函了，他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来筹办中方会谈。所以当时我们台湾方面就认为这件事情就解决了，因此在12月3号正式的一个函给北京这海协会，告诉他们我们所谓的一个中国的原则，就是只是根据国统纲领跟一个中国的解释文，那么以口头声明的方式来表达，但不涉及一个中国的政治含义。
李庆平说，不能否认九二共识的存在，因为当时两岸间有关九二共识的所有往来文字、电话和会议都有文件详细记载。李庆平特别提出，他在陆委会发表正式的台湾立场时并没有讲一中各表，可是第二天台湾媒体都在头版头条上用了一中各表这个词。李庆平说，这是媒体以意涵引申出来的名词，但不是正式讲话的内容。李庆平认为，一中各表可以看作是台湾的政策，但共识与政策是两回事，如果把一中各表加上了引号则可以接受。在国民党主政下，九二共识促成两岸发展关系，国民党不同世代对九二共识争执不休。九二共识这个国民党28年来引以为豪的两岸政策顿时成为烫手山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俄罗斯有向自己的军火买主紧急交付武器的先例，但俄罗斯这次是否会满足印度的请求提前交付武器，对莫斯科来说如何解决并不容易。有分析认为，这将是政治决定，也从中可以测试俄罗斯未来对中国以及对印度的外交政策走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印度国防部部长和副部长最近访问俄罗斯时提出尽快提前向印度交付武器，还列出了一批新的采购清单。俄罗斯军方的红星电视台说，印度对最新式的 T-14 型阿尔马塔坦克感兴趣，俄罗斯正在为这笔交易做准备。2015年二战胜利70周年之际，俄罗斯在当时的莫斯科红场阅兵时首次展出了采用全新理念设计的阿尔马塔主战坦克，这种坦克可用于前线侦察、引导炮火攻击，但迄今还没有大规模生产。俄罗斯有关官员曾表示，这种刚开始装备部队的新式坦克由于造价极其昂贵，俄罗斯军方不太可能大批采购。印度还可能采购铠甲式短程防空导弹系统以及生产制造技术。由短程防空导弹、火炮和雷达组成的铠甲式系统经历过实战，目前被部署到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基地，在拦截无人机对基地发动的频繁攻击中大显身手。一些俄罗斯军事分析人士说，铠甲系统可帮助印度对抗中国军队所装备的大量无人机。印度在2018年与俄罗斯签署了购买5个大队的 S-400 防空导弹的合同，计划从明年起开始交货，但印度希望提前交付导弹，而且特别强调不走海运，仅使用空运，显示印度想获得导弹的急迫性。 S-400 由多种导弹弹体、发射装置、雷达、指挥车、吊装和辅助维修等众多系统组成，空运量巨大。俄罗斯也曾经采用空运的方式，早于合同的预定期，在去年提前向土耳其交付了 S-400 防空导弹。俄罗斯与土耳其之间的 S-400 防空导弹交易的政治意义远大于军事和经济利益。土耳其是北约的主要成员和美国的传统盟友，普京利用这笔交易，一方面试图分裂北约，另一方面在土耳其和美国之间制造尽可能多的矛盾。土耳其扼守从黑海进入地中海的咽喉水道，波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那里是俄罗斯经黑海向叙利亚投送兵力和运送补给的必经之地，这是土耳其在今天的俄罗斯外交中占据重要位置。土耳其2015年击落俄罗斯的战机之后，普京不但没有大规模报复，反而迅速修复两国关系，接下来更通过 S-400 交易和紧急交货推动两国关系升温，让土耳其更加疏远美国。俄罗斯紧急提供军事装备的另外一个例子是，在2014年同样使用空运的方式向伊拉克运送了一批苏-25型攻击机。当时伊斯兰国在伊拉克攻占越来越多的地盘，伊拉克局势紧张，急需对地攻击武器。有报道称，这批战机来自封存的俄罗斯战略储备。这一举动也被认为同样具有政治含义。俄罗斯在伊拉克能源领域拥有众多利益，很多来自北高加索地区的武装人员当时都加入了伊斯兰国，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潜在威胁。紧急帮助伊拉克还可提升作为反恐成员的俄罗斯的国际形象。莫斯科共青团报最近的一篇文章认为，俄罗斯这次是否将满足印度的要求，紧急向印度提供武器装备，同样也将是一个政治性的决定。中国和印度多年来一直是俄罗斯的两个主要的军火买主。俄罗斯军售官员今年年初曾经表示，俄罗斯与中国很可能会再达成一笔新的苏-35战机的交易。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在是否提前向印度交付武器方面，俄罗斯还会考虑究竟能从中获得哪些实际的利益。如果示好中国，俄罗斯能从中国获得哪些的好处，比如中国是否会购买更多的俄罗斯武器。此外，俄罗斯也可以借此施压，要求中国在俄罗斯的经济等其他领域能真正的更多投资。俄罗斯同样也可以借机施压印度，要求印度能够保证把下一批的新的军火采购订单只给俄罗斯而不给其他的国家，以此让俄罗斯继续维持在印度军火市场的主导地位。军事分析人士皮亚图什金说，印度不像中国那样擅长很快仿制武器，与中国相比，卖印度武器几乎没有风险。他说，俄罗斯现在需要考虑的是，印度的军火市场对俄罗斯非常重要，面对其他国家的激烈竞争，俄罗斯在那里维持主导地位越来越吃力。皮亚图什金说，在武器采购时，印度目前越来越转向西方，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印度现在有更多的怀疑，不相信俄罗斯未来会继续在军工高科技领域保持领先的地位。目前仅有俄罗斯媒体在大量讨论与印度的军火交易，俄罗斯官方都对此保持沉默。俄罗斯在这一问题上怎样行事，无疑也将为观察俄罗斯未来在亚洲的外交布局以及俄罗斯将如何处理俄印和俄中关系提供一次重要的机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报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祝您晚安。